创世纪第二十三章。今天我们看创世纪二十三章。这章圣经的中心是讲到凭信心买地为证，凭信心买地为证。你看这章圣经呢，从表面看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得了啊，不过就是埋葬他的妻子，看起来这章圣经好像也没有什么。实际上在这章圣经也非常宝贵，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啊，和他信心的行动，他怎样的借着他妻子的死，他要在迦南地。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在迦南地虽然已经待了多久了，大家可以算一下，撒拉就是亚伯拉罕的太太是65岁，因为亚伯拉罕是75岁进迦南，现在是127岁，127减65是多少，你们算一下是多少岁，多少年，就证明他们已经在迦南已经待了这么多年了，35加上27 62年，整整62年，亚伯拉罕和撒拉在迦南地连个立足的地方都没有，还是个寄居，还是个外人啊，没有自己的产业。所以亚伯拉罕借着这一次埋葬他的妻子，他来买一块地，虽然这个地很小，不过是一个坟地，但是这个地它的意义是什么，我想今天重点我们大家要看看出这一位亚伯拉罕既然被称为是信心之父，他的的确确是名副其实的，是被称为是信心之父，为子孙为后代他树立一个什么样的榜样啊？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一节二节，撒拉想安息，一节二节我们先看，当然了一节第二节就是讲到撒拉已经去世了，撒拉享受127岁，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每一个人啊，生命气息都在神的手中。保罗在使徒行传在讲道的时候也讲到，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啊，他创造人类，创造天地万物，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气息在谁手里，不是在我们自己的手里，而是在这位赐生命的神手里，所以每个人的生命的长短都在神的手里。亚伯拉罕和撒拉两个人一同进入迦南美地，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是75岁，撒拉是65岁，6岁跟着亚伯拉罕就进了迦南地，这一下就经过了啊风风雨雨啊，已经经过了62年的这个历程。这62年当中，亚伯拉罕跟撒拉也可以说，撒拉跟着丈夫走过了是什么样的路程？信心之路。信心之路也就是跟随之路，在这当中经过了许多的风浪，也经过了许多的考验，但是终于呢看见亚伯拉罕和撒拉神在他们身上的旨意终于成就了。这个旨意是什么？就是神要借着亚伯拉罕要产生一个后代，而这个后代是神允许的后代，借着亚伯拉罕所和撒拉所产生的后代要具备主耶稣基督的家庭，要建立神自己的国度，所以这是个很要紧的事。神在地上也好比世界上这么大，神特别拣选了亚伯拉罕，在万年当中，在加勒底的乌尔，在那个拜偶像之地，是一个充满了偶像罪恶之地，神拣选了他，把他分别出来。这个撒拉，我们现在就在第一节第二节，我想最重点的，我们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撒拉的一生。撒拉在创世纪第11章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开头的时候就讲到了，因为亚伯拉罕第一次蒙召是在创世纪11章，第二次蒙召是从哈兰开始，神让他进迦南，是他的蒙召分两个阶段。一开头就给我们讲到撒拉是一个不生育的女人，不会生育啊，有一些的女人不会生育很痛苦的，医生你怎么看病她也不会生育，撒拉就属于这样的人。但是呢进了迦南以后，一进迦南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地上的万族都要以你的后裔蒙福，我叫你的子孙要多起来，而且你的后裔要承受这一个你所现在所脚踏之地，就是迦南那个地为永远的产业。这一切对亚伯拉罕来讲，尤其是对撒拉来讲，那简直好像是什么，好像是一个天方夜谭一样，是不是？好像一个根本不可能的事，好像在传开笑话，讲天话，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现在我们回忆看来，确实是神的允许，真的没有改变。 经过了一些个历程，艰难的历程，信心的伤口，长期的要忍耐伤口，终于成就了这件事。当然在年老的时候，前两天我们不是看了吗？在年老的时候，神界的萨拉终于生了一个以撒，一个不会生育，又到了过了生育的年龄，已经老了，老到什么程度啊？萨拉是90岁生的以撒，亚伯拉罕是100岁生的以撒。对一个人的一生，不在乎长短，最要紧的成就神的旨意。萨拉有没有缺点呢？也有缺点，我们大家可以回想，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就是16章分烂，什么缺点呢？他出了个仁义，是不是出了个主意啊？给丈夫讨了一个事业，就是他的事业落缺啊。这件事给家庭也带来痛苦，给他自己也带来痛苦。结果怎么样？结果他出的主意啊，借着夏甲生的以实玛利，也让他亲自把他们赶走。最后不是以撒生下来以后，让孩子把他赶走。所以这些个人都有失败，但是之中呢，给我们看到。当然终于最后是起效，本来是暗效，后来起效啊，因为什么？因为神的旨意成就在当中。所以撒拉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基列亚巴就是基布伦，因为前一章告诉我们，前几章啊，亚伯拉罕是住在别是巴，现在呢，可见呢，他们已经搬到哪里？搬到基布伦了，就是他们曾经住的地方。那13章、14章讲了他们住在基布伦，基布伦是一个最好的地方。最好的地方，也是以色列的三代祖宗啊都曾经住的地方，是一个属灵的，既不能是一个高岗，它名字的意思也是很好的，表示友谊。这三样呢就死在这里。我们讲讲啊，亚伯拉罕一生啊跟撒拉在一起，现在呢撒拉去世，当然对于亚伯拉罕来讲确实是痛苦万分，哀痛哭号，这肯定呢。与他同行，与他同心，一直走着这条天路啊，经过许多的艰难，如今呢，撒拉离开他，所以亚伯拉罕痛苦。这就是第一节到第二节告诉人生的路常常是这样，不可能完全顺利，也不可能两个夫妻两个人永远在一起。你看看撒拉比他先走了啊，撒拉去世。那几天呢，就给我们看到什么呢？下面第三节以后就是讲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讲到撒拉死了以后，亚伯拉罕什么态度？不是说只是哭，哭完了怎么办？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撒拉死的那坟地都没有，怎么埋葬？这是很要紧的，因为这一次的对撒拉的埋葬，这是关系到以后的什么子孙后代的问题，也关系到他和他的子孙以后能否永远住在迦南地的这一次问题。虽然神允许是允许的，但事实他还没有得到。这个斯提凡呢，在使徒行传第7章特别讲的，他们连立炉子地都没有。那夫妻两个在迦南地住了这么久，还是个寄居。寄居就是说你住的是人家的地，这个地谁的？是当时这些迦南族诸族就自己的土地。所以第三节以后就看见亚伯拉罕，他真的是有信心，又有智慧，又有远见。他不是说就着事论事，哎呀，撒拉死了，我随便借一块地方埋埋就完了。什么我老看到我心里难过，他不是这样，他很有远见，他大有信心，他为子孙后代想，他对神的允许，他是100%的抓得牢，对神的允许，他是完完全全的信靠，坚决的来什么呀，来接受。所以他今天有这样的行动，那就是愧于一个人的死。在圣经上特别给我们讲到，尤其是旧约的圣徒，他们的死啊，是讲的什么？这里说啊，这个撒拉死的，是吧？在圣经上呢，很多地方告诉我们，圣徒的死就是像安息了，像安息，和世界上的人和外邦人死不同。因为什么？我们大家看这些圣经，这是关系了很要紧的精神。希伯来书11章，对撒拉的死有什么样的意义在里面？那当然，对于亚伯拉罕应该怎么认识？对于今天你我怎么样认识这个？我们亲人骨肉都会有一天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是不是？像我们年纪大的，我们的父母，这个都会添加，都会添加。那我们应该怎么认识这个问题？请大家看一下。 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到十六节，这叫给我们美好的盼望。所以说像亚伯拉罕虽然痛哭他会起来，不是哭起没完，痛哭了以后要起来。为什么起来？大家念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三节到十六节，我们一起念。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何等回忆的，却从前去望见，却欢喜迎接，就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的话的人就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人被称为安慰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心给他预备了一座城，这座城就是天上的新耶路撒冷，也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告诉我们，耶稣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在这讲，我说去就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还要再来接你们。看耶稣说的多亲切，就表明耶稣当时就快要什么？快要受难。耶稣受难意味着耶稣死了，我要升天。耶稣升天，现在在天上做什么？大家知道吗？做两件事。耶稣升天，现在我们的主是在哪里？平常我们说耶稣在我们心里，也对，因为耶稣升天以后派遣圣灵来了，圣灵保护师就代表耶稣住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心里。但是实际上，耶稣现在咱们在天上做什么？第一，就是为你我预备地方。一个地方去，这耶稣说我去为你们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有什么，就有大一点的，就有特别小一点的，有好一点的，有稍微的怎么样，稍微的差一点的。那你说天堂当然是最美，最美的是我们不，我们肉眼我们现在的思想不能想象的，绝对不是人间的。还有什么？还有这个白蚂蚁啊，还有空气的污染啊，还有许多许多的嘈杂的声音，没有的。还有痛苦，还有眼泪，还有疾病，你还要动手术，你还要去拔牙，没有这些事情，天国里面没有这些事情，是最美的。但是那就给我们预备地方的真正的那一个情景，每一个人我想都不一样，就如同冠冕不一样，那怎么样得救都一样，每个人都得救了，但是赏赐绝对不一样。所以主说为你们预备地方，所以我们大家现在就是要忠心警醒，我们好好的侍奉主，将来主给你预备的最好的地方。最美的地方啊，有的人真正这个灵魂呢、啊、上天堂，有的人真正看过的，以后又回来的，也跟我们讲过，这是实实在在。所以这里说怎么样，就告诉我们说，不是属地的，是天上的，这个更美的家乡。所以我们都要羡慕，这就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也美好的盼望。我们的亲人骨肉，如果我们过去的话，你不要过分的伤心，是吧？为什么呀？因为主给我们预备一个地方，主说我预备了，我还要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这是第一点，耶稣升天，现在第二个任务是什么？第一个是告诉我们为我们预备地方，第二个就是为我们在父的右边为我们做慈悲忠心的大祭司，是为我们做代祷的工作。所以今天你我在地上，我们操练，我们要学习祷告，表示我们跟天上的主要同心，他祷告，我们也要祷告。那他是做大祭司为我们代祷，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你我们每活一分钟一秒钟活在地上，我们这样的蒙恩，这样的蒙神赐福，那没有一刻能够离得开天上大祭司为我们的代祷，是主耶稣为我们代求，他为我们代求，所以他会担当我们的软弱，他体恤我们的一些个病患，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我们只管把我们一切需要软弱痛苦一切我们都要告诉他。所以你看看旧约的圣徒亚伯拉罕，他很有信心，虽然太太死了，他难免伤心难过，肯定的啦，他们一生走了这条路，两个人同行一路，到现在太太离开了他，他一定是非常伤心。但是他不是一个小组的态度，你怎么证明呢？大家看第三点，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要起来，起来怎么样？他起来做一件事，还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那对我们变化的看作，哎呀，亚伯拉罕就像说你不过是埋卖人，埋卖坟地，这个买一块坟地里埋卖死人就拿走了，不是这样。我们要看作这个亚伯拉罕是非常的有信心有远见，所以从第三节以后，三节到十六节就是逐价买地，逐价买地上山。那这段里分成那么几点，我们大家继续的看一下，就从三节一直到十六节里，是亚伯拉罕怎么 这首先是什么呢？从死人面前起来，不要老一身灰心，哭哭丧丧，要起来。底下呢，是对客人说的，就是当地的人，客人就是江南士族当中的江南人呢，是对客人说的，说什么？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意思是我没有产业啊，我是个寄居的，寄居什么意思？就是这个过路人，也可以说外乡人，住在一个地区的寄居的，是个外人。求你们在这里卖给我一块钱，在英文大家看见没有？英文说也很清楚，就是求你，不是给我一块钱，你们卖我一块钱。他要买一块钱，亚伯拉罕从来不占着便宜。我们大家注意啊，亚伯拉罕怎么样给妻子买这块坟地？从始至终，我们都看出他真的为子孙做出榜样，在各个方面做出榜样。因为亚伯拉罕是神的仆人，是敬神的。今天来讲，这是基督徒。他在外人面前，他抱着什么态度？他一开口就是说：“你们呢？求你们，求你们啊，就请求你们，在这里啊，你们卖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是他不是在不至于在我的眼前。”这个人他的恳求，底下赫人回答了，回答亚伯拉罕啊，你看赫人的回答里面就给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第一点啊，我们现在看这一段里面，第一点就是要求买地，他没有想哎呀，这么一块小地，随便人家要一块也可以。是不是很多人呀？这里要点东西没关系，我们基督徒做到不要这样，是不是？该怎么怎么办？逐价买，是不是？不要沾人的光，尤其是对外邦人和外人交往，和不信主的交往，不沾光，不占便宜。第一点要求买地，第二点是呢，你看他的见识，这里人家的话怎么说？第五节啊，第六节我们就看见，赫人回答亚伯拉罕夺主取经，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真大的王子。你看看人家对他多么尊敬，也看出亚伯拉罕在外面当中长期寄居在这段地方。一个人呢，如果你短期住在旅馆里，或者住在一个客人家里，哎，你的毛病啊，你的缺点不会露出来的。你这个人不错啊，你如果住几年啊，十几年、二十几年，这里住了62年，那你的缺点、你的老底都露出来了，是不是？很容易露出来。但是亚伯拉罕长期寄居在这里，人家给他的评价这一句话就够了。现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对他多么尊敬，多么敬佩，说明什么？说明他一举一动实实在在是什么呀？实实在在是一个啊，不像一般人，是很高贵的，不是你这个贪小啊，那个区区小人的那个态度，那不是这样的人啊，所以才给人尊敬。说明他的行为啊，他的一举一动，他的态度，他与人交往各个方面，他都不像一般人一样，所以才这么样的被人称赞，这么突出啊。如果基督徒和外邦人没什么两样，人家看小，人家看小，人家自私，人家骂人，人家就是胡说八道，人家怎么样的这个嫉妒啊、纷争啊、勾心斗角或者是贪婪呐、啊，那你跟他一样，那没什么区别，那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称号。这是很美的见证，这可以说亚伯拉罕在这当地当中实在有见证。所以人家就说了，你在我们中间呢，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哎，你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那不必啊，你不必这么客气吧，你就这么埋葬了，我们没有一个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埋葬你的死人。并不是客气话，只是在这里是这么讲的，这样埋一个人算什么呀？占不了多少地。所以人家就说，你就这样得了，你也别麻烦了，不要买。那亚伯拉罕怎么样？亚伯拉罕就说，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高兴高兴得很，还省得我花钱，这样省得我还得去怎么样，还得去称这个银子，古代都是用银子来交易，这个就多麻烦了，这个太好了，求之不得。第七节我们看亚伯拉罕怎么回答。亚伯拉罕就起来向那地的赫人下拜，这表示一种尊敬，他们当时那种互相尊敬的态度，很谦卑，又谦虚，又有礼貌，是吧？又非常尊敬，又坚持自己的原则，而不是见死我就出留下来了，我就很好啊，我就快点嘛，就埋葬就完了，还整死你？他不是，他对他们怎么说？你们若有罪，叫我埋葬我的死人，是他不在我的眼前，请听我的话，为我求一块。啊，他看中的是什么地方呢？就是西布伦这个地方，曼勒下属这个地方，也是他一生啊最重要的住在这个地方，说明亚伯拉罕清楚这个地方就是神指定的地方， 要求，他说在以弗伦，求以弗伦，以弗伦是个人，是吧？把他的那个前头上的那个豆卖给我就好了，他可以按照独价卖给我。什么叫独价？那你也别给我便宜卖，该多少钱给多少钱，独价卖给我，那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分明。为什么亚伯拉罕要这样？我们大家想想，那一方面是说他不贪小，他不占便宜，在另一方面，我想他有眼光。我今天贪的小，将来没有证明，我等我子孙后代再来的话，哪个承认的？谁也没有人承认，是不是？那你说我祖先给你的，谁说的？这个就是我祖先给的地，那马上这里就翻脸，你就没有了，结果坟地也没有了。这亚伯拉罕想得很远。他不这样做，所以他说什么呢？啊，把这个洞给我，可以按着足价卖给我，作为我在你身边的分量。当时你不能这么做的呢。下面就是，于是这个夫人就在城门出入的客人面前就对他做了。城门出入一般都是什么？都是双方订合同或者是立契约的一个主要交易的一个地方，也是一些做一些什么判断事情啊，有证明啊，搞证明都是在城门这个地方，所以他就在这个地方，就这两个人说的。下面的话是李夫人说的话，李夫人是个外邦人，他怎么说？夫人，我走出去，我送给你这块钱，连天的送我也给你，在我同族人面前，我都给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你这做的好听极了，是不是？也不知道怎么样，也不知道还是不肯。这是第二次，还是拒绝，也不知道还是不肯。就在那地的面前呢、啊，下拜，在他们面前对你出来说，你若愿意，请听我的话，我要把原价给你，求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主人。就是说，你不收我的钱，我就不埋葬。那就是说的亚伯拉罕，他坚持他自己的原则，这就是这个基督徒我们在世上的应该有的态度。我们常常喜欢，喜欢还价。那当然有一些个他本来本身就是可以还价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喜欢占小便宜。那像有一这个老太太买了小菜，还得抓一把韭菜，对吧？还得抓几根过来，还有几个蒜头也得再捞一点，总想占点光，占点便宜。这个基督徒这不是一个好行为，也不拉不这样。那这第二次了，人家又这么很诚恳，那干脆就很好了吧？也不拉还是不，还是坚持原则。这里有这么很多的重要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因为他一定要按独价，因为你买地就要立契约，你就要有一些手续。那么这些个手续，这个立的约，这个合同，这一个什么，这一个证明，就成为以后他子孙后代得地的一个凭据，这是最要紧的。他想到的不是说亲戚埋葬他的妻子，他想到的是以后他的子孙后代。隔了很多很多年，为什么说隔很多年呢？因为创世纪十五章，神明明的在印象中对他说：“你的子孙将要在哪里？在埃及要受苦四百年之久，四百年以后，他们以后才那个什么，出了埃及，经过旷野才进迦南美地。你看看，要很久很久以后了，是几百年以后，那个时候谁认谁呀？”所以亚伯拉罕想的很多，他知道，神以后。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和以撒的妻子利百加，还有雅各和雅各的妻子利甲，三代祖宗，以色列的三代祖宗，三岁是吧？三岁邻居都埋在哪里？都埋在这个地方。哎，这就证明亚伯拉罕是多么有远见，实实在在这块坟地就成了他子孙后代得地的一个证据，作为一个证据。为什么要作为一个证据呢？就说明他对神的允许是牢牢的抓住。谁让隔多少代，我也相信我的子孙一定要进这个迦南美地，要得地，因为这个地神说了，神要把这个产业要赐给他的子孙，赐给他的子孙，所以他就有这么大的信心。所以我想这一段里面，一个是他自己本身的那个道德啊，他的那个为人啊，和外人交往这些态度最基本的原则；另外呢，就讲了他对神允许的信心何等宝贵。所以我们下面看，以弗伦就回答了。因为亚伯拉罕一再不肯嘛，以弗伦回答什么？说得很好，这外邦人毕竟是外邦人。哎，我给你，我给你。后来他到底说出价钱来了，说出价钱，而且这个价钱相当高啊！这不是你们看的多少钱？四百舍克勒银子，这不是四百块钱， 四百多个银子，一个一银子一两银子，你想多少钱？很高的价钱。那他还这么说，我就请听，值四百四十个银子的一块钱，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你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一面说价钱，一面说哎，你就埋吧，埋吧，埋吧，没关系，是不是？客客气气，是这样。其实是口甜心苦啊，口是心非，是嘴巴上说没关系，心里最好你还是给我钱，是不是？最好还是给我四百四十个。那亚伯拉罕一听，你的价钱已经出来了，所以价钱是十六银。亚伯拉罕听从了以弗论，就照着他在赫人面前所说的话。对，基督徒啊，怎么说你要怎么做，照着他在赫人面前所说的话，说什么话？他就要独家付钱嘛，对不对？就把怎么样买卖通用的银子平了四百四克的，不多不少，他没说三百吧，啊，二百吧，没有，啊，他就是避免这些个麻烦，是不是？四百四克的就给了以弗论。对亚伯拉罕来讲，他知道这是一个成功，这是一个神的旨意，这是一个他因为虽然付了代价，但是为子孙后代，这是立了这么一个一个重要的一个证据。所以到六节为止，就是亚伯拉罕就付了，就付了。这就是给我们看到什么？看到他的信心，看到他的榜样，他不占便宜，他拒绝人家的赠送。那所以有一些时候啊，不能随便人家送我们东西都要。嗯，你接受了白得的东西，也就等于啊，这个短处就被什么被外邦他抓走，就被他抓走。以后你说话，你就不能够什么，不能这么硬。你说话，你就不能这么样的有胆量，你就很受了很大。所以你世界上的事情，你得了便宜，在神面前是一个亏损。如果你肯牺牲一点，你付一点代价，你在神面前你没有亏损，就有这个本钱。另外我们知道还有一个榜样，我们就不去查考，就是大卫，就是在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下最后一章讲到大卫也是这样。大卫不是数点名数吗？后来得到神的惩罚，后来神写的先知告诉他，你要什么？你要筑坛献祭。他筑坛献祭，他必须得有块地，他不是没一个地方，他怎么去筑坛献祭？所以他就买了一块地，也是当时的亚劳拿和阿尔拿是两兄弟，本来也是说你王啊，你要就拿去得了，连牛连皮具我都给你。但是大卫说，我不肯，我不肯用白得的来献祭给耶和华，他就是最无价。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以色列当中无论是亚伯拉罕还是大卫，这些都是以色列人的先祖，都是很有榜样，都是用足价来买钱或者是买白金。后来这个大卫也是就从这个亚劳拿阿尔南两兄弟手里又买了什么？又买了这个牛和这个怎么样牛具和这个整个的那块钱都买下来。这里也是，所以亚伯拉罕就凭了四百多个的给了福分。所以十七节我们再看最后一段啊，十七节到末了，十七节到末了这一段是给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说这块地果然就定准了，结果就是埋葬了撒拉，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果没这块地，你说亚伯拉罕怎么埋葬？那死人也不能老在眼前，所以他就埋葬。所以第十七节，于是麦比拉卖你钱，以弗伦的那块钱和其中的重，并田间四围的树木，你看看有一个范围，那就这一个范围，包括树木、田间和这个重，就尽准归亚伯拉罕，乃至他在客人面前，并城门出入的人面前埋妥的。有证明啊，城门出入的面前，这些人有证明，有埋妥的。我们这个埋妥一定都有些手续，在过去这个古代都是画押啊，要有器，就什么摁手印了什么的，就这些。现在当然是签字了，如果都是有些合同要定好，双方面要定准，所以就定准归亚伯拉罕，乃至他在赫人面前，并城门出入的面前，出入的人面前埋妥。此后，亚伯拉罕把他妻子撒拉埋葬在迦南地曼地前的曼底拉田间的洞里，曼地就是希伯伦，所以就告诉我们这个曼地可能就是希伯伦。所以等于亚伯拉罕啊，三代的这个，他们就是埋在希伯伦，而希伯伦就成了他们永远的产业，就是希伯伦就等于迦南的迦南呢，是最好的产业。从此那块钱和田间的洞就借着赫人定准，拿着你两个渠道，两个定准，就归于亚伯拉罕做分地。所以以色列人当他们每一次说讲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怎么提？他们就提是我们列祖坟地所在。我们大家看一下，尼希米记，尼希米的时代就是被掳 成立回的时代，因为以色列不是长期被掳吗？是吧？被掳归回，这个时候尼基米呢，他做酒政，做王的酒政，外邦国都王的酒政，他要求回去，因为什么？因为他列祖所在之地就是耶路撒冷荒凉，遭到破坏。尼基米记597页，竖版的啊。第二章第三节，这就尼基米他要求王请假来准许他回到耶路撒冷。你看他怎么说，大家听我念吧。你是拉后面这个尼基米啊，你看他怎么说，他说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地的那城荒凉，城门被我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呢？就讲的坟墓所在地，实际就指的迦南地。那迦南地就变成了这个，平常他们老是这么讲，我列祖坟墓所在之地，就指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代的祖先都埋在这个地方，都埋在这个地方。那还有就是创世纪最后，我们大家看一下创世纪的最后49章和50章最后一句话，就看出以后雅各临终的时候，你看看他几次的严严的嘱咐他的子孙、他的儿子们，要把他的什么，把他的尸骨要埋葬在哪里？埋葬在迦南，埋葬在这里边。先看是49章第29节，29节，我们大家念这一段啊。他又嘱咐他们说，29节，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个人民间的洞里，与我父在一起，就是在迦南地曼利前麦以拉田间的洞，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个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原是向客人买的，雅各嘱咐众子已毕，就把脚收在床上，弃绝儿子，归到他列祖那里去了。这一段呢，看多清楚，就讲到这个雅各就是亚伯拉罕的孙子了，以撒的儿子，也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呢。雅各产生12个支派，是不是？雅各临终之前，他这段嘱咐很要紧，为什么？因为雅各在埃及，他不是带着全族的人呢，后来到了埃及，这是神的旨意，在埃及为了让这个民族壮大起来，本来他们只有70个人，以后出了埃及的时候100万人了，那在埃及整个的壮大起来，因为埃及在当时特别丰富，神允许他们在埃及住了几百年，以后因为埃及王新的王起来了，古代的，所以后来要出来。这个雅各这一段不但是为他自己，更是为子孙，也就是说提醒他的儿子们，子孙后代，你们不要忘记，你们的永远的产业在哪里？不是埃及，不是世界，乃是什么？乃是那一个迦南美地。所以今天按照属灵的意思来讲，这个迦南美地也就代表今天神给我们预备那属天的产业。那亚伯拉罕用他是信心之父，他已经做了榜样，付了代价，付了400舍克勒的代价。所以以后呢，你看雅各他说我需要埋葬在哪里？其实这个埃及到迦南很远的路啊，在当时来讲又没有火车又没有飞机，这很远的路啊，但是他要去，你们要把我失踪。所以以后第50章呢，接下来第50章真的他们就这样全体送什么送雅各，也把雅各送，雅各死了以后就把他送到了埃及，就送到了迦南美地，就是真的就埋葬在那里。所以从此就说以色列三代祖宗就是在亚伯拉罕今天为他妻子所买的这块田里，这就更证明亚伯拉罕他实在是他买这块田有多么深远的意义在里面。雅各为什么这么嘱咐？前面还有呢，他还嘱咐约瑟，因为约瑟带着两个儿子来见他，他也嘱咐约瑟，现在呢临死的时候又嘱咐他十二个儿子，为什么？就是提醒他们，你们不要住在埃及，日久天长日久，你们就把埃及当你们的家乡，不是你们的家乡在哪里啊？在迦南美。所以日色我们知道50章，大家再看一下50章，日色当然没有埋在地，但是日色的骨头也要带到迦南去，他不愿意是吧？他不愿意他的骨头埋葬在埃及，这都是给我们看到他们很有心思啊，非常有心思，就是24节，50章的24节啊，一起念。 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走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里上去，到他西市和营里的亚拉巴那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孩子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烧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以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就抬着约瑟的棺材，旷野漂流38年，一共是40年，这个棺材一直抬，抬到进迦南以后，约瑟打完仗，到了第几章呢？大概是10几章，约瑟才真正的这个骸骨啊，才真正的埋葬在世界。世界就是雅各给约瑟的产业，就可见的以色列人这些一代一代的祖先，他们非常看重神启示允许给他们的产业。这个产业今天对你我来讲什么意思？以弗所书就告诉我们，我们耶利米书32章，耶利米这个先知啊是很特殊的，他是在犹大家被掳的前期，神特别兴起他。他做先知，做先知亲眼看见犹大家被掳，被掳就是亡国了啊，亡国。在亡国之前，神叫他做一件事，就是32章啊，大家看。耶利米书32章第6节，神叫他买地。这件事叫你我的话，我们也觉得好像不可思议，而且也做不到。耶利米就这么听话，神让他买地，他就买地，而且有印证，有什么呀？有证明，都应验这个话。而且这里有意义，意义是什么？就是在将来还要被掳归回，以色列还要买地，是买产业，是这么一个意思在里面。所以我想这一段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啊，也不太长啊，从第六节我们先念到15节，大家找到没有？926页，可能那竖版都是900多页。那找到了，我们一起念啊。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叔父沙龙的儿子哈拿勉必来见你，说我在亚拉湖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这地是何苦赎回之礼。我叔叔的儿子哈拿勉果然照耶和华的话来到卫兵的院内，对我说，我在西亚马群内亚拉湖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来是合乎承受之礼，是你当赎的，你为自己买来吧。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便向叔叔的儿子哈拿勉买了亚拿湖的那块地，凭了17克勒的银子给他。我在契上，下面啊，我在契上画押，将契封填，又请见证人来用天平将银子平给他，我便照例按规所立的买契，就是封田的那一张和躺着的那一张，当着我叔叔的儿子哈拿勉和化雅做见证的人，并坐在卫兵院内的一切犹大人眼前，交给马拉西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当着他们众人眼前，我祖父巴路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要将这丰田的和长着的两张契放在寡居里，可以存留多日。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那大家明白这一段吗？我故意给你念一下，你就听我讲。主要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就是说当时神叫耶利米买地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背景。第一点，耶利米自己是在什么？是在监禁当中，在卫兵的院里，他没有什么自由。但是神的话领导他，神说怎么样？你叔叔一定会来找你，让你来买这块地。那你说一定来吗？果然就来了。你看看是不是？神这条说了以后，我叔叔啊，他那里果然照着神的话，就来到卫兵的院里。卫兵内就是耶利米被关的地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这个背景就是说，当时犹大家就要被掳了，就要被掳就指的就要亡国了。亡国就是没有希望的，整个的国度都完了，被外邦帝国巴比伦给占领，是吧？以色列地也没了，产业也没，葡萄园没了，就像一帮子这个俘虏啊，就带到了巴比伦去做亡国奴了。在这样情况下，神说耶利米你好好听话，耶利米就这么听话，你买地他就买地，还得花钱呢、啊、结果平了17克勒的银子，双方面干，又画押又什么，又有契，又有见证人，是不是这么麻 常恨的事情，他都这样做。做了以后呢，神就对他说了，你呀，把这件事呢，当着众人，所有的见证人，还有什么，这个一切的犹大人眼前，把这个交给这个巴伦，他的书记，就是耶利米的书记，啊，是他的同工，啊，就告诉他说什么呢？底下就是对说这句话，第一点要把这个器纸是两张，一张是敞着的，一张是封住的，把这两张放在瓦器里，放在瓦器里什么意思？保护啊，保护可以保存的意思。那你不放在瓦器里，将来烂了怎么办？这埋在土里不就烂了？这放在瓦器里可以存留多日，你这个存留多日一直要存多少年呢？你这一辈子就70年之久，要存留，就做一个证明的意思。证明就是最重要的，因为万句这句话以色列人如此做，圣经里面没有说上帝啊，你真是跟我开玩笑吧？现在犹大家马上要被掳了，地业子都要失去了，你还要叫我买地，而且还叫我说预言，人家不是要笑话我了，人家不是要讥诮我，人家要藐视我，一定说我胡说八道，对不对？要叫我们看圣经也是这样，但是他就有这么信心，神叫他宣告，他就宣告，他说万句这句话以色列人如此做，将来就在这地，必定有人再买房屋、买田地，而且呢还要葡萄园，这什么意思？不要看现在以色列就要被掳，将来以色列所有被掳人还要归回本地，还要复兴。所以后来果然呢，耶利米的预言都应验了。25章、29章，耶利米就预言到耶路撒冷荒凉70年为满，70年以后就都被掳归回，回来以后呢，又买地，又买田产，又丰富起来，又发达起来。所以我们现在再看一下16节到19节，把这几节我们再念一下，你看看耶利米信心多大。他说完了以后，他接着就祷告，他就要祷告的，他不祷告他自己也没有信心。你看他怎么祷告，我们再给你听听。我将买气交给以利亚的儿子巴洛以后，便祷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呀，你曾用大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完成的事，你施慈爱千万人，又将父亲的罪孽报应在他后世子孙的怀中，是至大全能的神，万军之耶和华自己的名，谋事有大略，行事有大能，注目观看世人一切的行动，为要叫夫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下面就不念了，这很宝贵，整个这一大段都是他的祷告，你自己回去我们可以开讲。那就说耶利米他是一个先知，他就是100%的听神的话。我们这个先知有这么一个意义在里面，不但是凭信心要说预言，而且还要顺服做预表、做预兆。预表预兆什么意思？就亲自做表演。你看他是不等于做表演的？先说买地，哦，买地，先买地，在当时来讲一点意义都没有，马上就被掳了，买地也不算什么的。但是谁说买我就买，买了以后就宣告，宣告以后他就祷告，他就赶紧写在书上。这就告诉我们信心的果效。那先做先知都是这样，见了亲密，而且以后应验了没？果然应验了。以后被掳归回以后，大大的兴旺，犹大家大大的复兴。这个在以赛亚书啊，在以赛亚书特别提到啊，他们果然就是彻底复兴，而且他们归回以后啊，就今天早上我们念过以赛亚49章，他们回来以后啊，都嫌地太少啊，都要扩充他们的境界，大大的复兴。这就是先知的话，绝对不算谎。所以我为什么今天要念这一段呢？就结合亚伯拉罕啊，因为以色列的开什么开创的祖先就是亚伯拉罕，第一个神拣选他，他真是有信心。是啊，他的子孙后代要经过好几百年才能够进迦南美地，他就有这个信心。我今天为我的子孙，我也要着想，我一定要买块地，我不能占你们的便宜。你们现在给我了，那过了几代啊？不一定过几代，可能下一代就不承认了。哪是你的地啊？这都是我们祖先的地。他就是要防备这一手，所以他就要买地，就是要彻底买地，就是什么意思？你看买地都要手续嘛。我们最近买了一个房子，不太大，买一个房子都是手续啊，两方到律师楼都要签字，签了多少笔的字，其实要签字啊，其实不是开玩笑的。所以这就是什么？那就是为子孙后代。所以亚伯拉罕信心多么宝贵，是不是？他不但是说埋葬自己的妻子，